以色列为进攻拉法做准备，伊朗改主意了，美国陆军将在菲律宾丛林进行作战训练，台商已设立海外第二总部防中共侵台，欧盟展开风力发电调查抵御中共不公平竞争， Zella 传出要撤出中国市场，粉丝狂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号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出，以军正在为进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做准备，为此正在招标购买40000个帐篷。而总理内塔尼亚胡亦放话指出，以军将彻底歼灭哈马斯所有军队，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美国情报官员透露，伊朗不打算直接攻击以色列国土了。法新社报道，据以色列国防部网站上的资讯，40000个帐篷理论上可以暂时收容480000人。拉法是通往埃及的个景点，大约有150万人为躲避战火在那里寻求庇护。根据以军估计，哈马斯在拉法还有大约4个营的作战编制。哈马斯表示，无法释放以色列提出的40名人之后，停火协议没有获得以色列政府的批准。这40名人质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内塔尼亚胡说，进攻拉法的时间已经确定，以军胜利的目的解救全部的人质，彻底消灭哈马斯。要完成目标就必须进入拉法。8号有419辆载有援助的卡车进入加沙。以色列战情室指出，有几多会到达平民手中，有几少会被武装分子劫持。加沙不是缺乏援助，而是一个分配问题。9号土耳其因加沙战争对以色列实施贸易制裁，这些限制影响了54个产品组，包括航空燃料、机油、化肥和工业机械。随后以色列外交部长表示，作为回应，以色列计划向美国发出呼吁，要求停止对土耳其经济的投资并实施制裁。同一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没有证据表明以色列正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据路透报道，在加沙战争爆发的同时，以军和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南部边境交火。以军宣布8号在针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行动中，炸死真主党一名战地指挥官及另外两人。该名黎巴嫩指挥官叫阿里，以军称他负责策划和执行针对以色列人的攻击。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摧毁一套装有两枚飞弹的防空系统，以及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一个地面控制站和一套无人机系统。美国政府向乌克兰移交了在扣押从伊朗向也门运送货物的船只时缴获的战利品武器，包括5000支突击步枪、机关枪、追击步枪和反坦克榴弹发射器，超过500000发的子弹，足够装备一个旅。以色列国防资讯来源报道，如果伊朗决定对包括外交地点在内的以色列领土发动直接报复性打击，这样以色列将对伊朗的目标进行重大打击。据沙特媒体9号亦证实，在过去72到96个钟头内，以色列空军已经同各种战斗机和无人机进行了密集训练，对伊朗的目标清单进行报复性攻击，其中可能包括核设施。美国情报官员目前认为，伊朗不会对以色列领土发动直接攻击，而是命令其遍布中东的代理人组织，好似胡塞武装、真主党和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这星期利用单向自杀无人机和导弹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同时袭击。伊朗改变意图的原因是担心任何对以色列领土的直接攻击都会被美国和以色列用作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理由。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无奈前以军袭击了叙利亚前线真主党恐怖组织的军事基础设施，以军要求叙利亚政府对其境内发生的所有活动负责。以色列空袭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卡夫尔基拉的真主党目标。另外9号， 英国外长驳斥了反对党要求对以色列军火禁运的要求，称同意的军火贸易仍将继续。据美国之音报道，7号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师长埃文斯说，6月大约2000名美国和菲律宾陆军官兵将在直升机和炮火支持下，在菲律宾北部丛林参加历时数日针对武装敌人的作战演练。8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诺表示，非常担心中共在南海有争议人盖礁附近对菲律宾部队的侵略性行为。这次作战演练将是第一次应菲律宾方面的要求而在菲律宾进行。演练将从6月1号开始，在6月10号结束。到时候盟国军队将结束先后连续进行的两场大型演习。8号开始的陆军之间的连道盾牌演习，以及将在4月晚些时候开始的由大约16000美菲军人参加的年度肩并肩演习，包括日本在内的好几个国家将派出观察员。埃文斯说，6月期间的这次战备训练通过在一个菲律宾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共同合作，巩固我们的伙伴关系，并随之加强我们两军的专业性。这种训练加强了在丛林和群岛环境下自我维持的能力，因为没有地面交通线，所以我们必须大量依靠空中或海上资产来运输补给。中共强烈反对美军增加在菲律宾等亚洲地区的部署，称此举威胁地区和谐和稳定。据法港报道，阿夫尼洛表示非常担心人盖礁事态的发展，称中共的那些行动是危险的、非法的，他们正在破坏该地区的稳定，这个并非孤立的，这个是中共试图通过武力单方面获得领土空间。美国、日本、菲律宾和澳洲在星期日在南海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举行了首次四国联合演习。阿夫尼洛说，这些活动意在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中展示我们的力量，并表明我们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开展行动。据《金融时报》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中共低估了局势升级的可能性，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涵盖菲律宾水兵和船只，并延伸至马德雷山麦号，中共需要审视其策略，否则将面临严重回报的风险。中共方面可能认为自己的行动低于美国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所做承诺的门槛。目前台湾多家大型的科技产品制造商正在考虑在外国设立第二总部，确保在中共武力攻打台湾时能够继续运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目前台湾大型制造商在海外设立第二总部的计划仍是初步的，但凸显出为了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台湾关键科技产品制造商正在努力做出重大的改变。台湾北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郭士华表示，我们有一些客户正在考虑或计划设立第二总部，这些从事制造业的集团，他们正在东南亚寻找第二总部的地点，为了在台湾发生紧急情况时，他们在海外有一个可以立即启动的替代指挥系统。几十年来，台湾制造商一直是全球电子设备和零部件供应链的中坚力量。虽然有台湾专家认为中共在短期内不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但来自中共当局的压力和军事恐吓不断增加，以迫使很多外国公司和台湾企业的客户纷纷采取应对计划。再加上受到中国大陆成本上升、中美贸易战以及客户要求从中国去风险等因素的影响，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和和石等集团正在向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美国和欧洲扩张，不再好像以前那样将产能集中在中国。有参与讨论设立第二总部的相关人士表示，新加坡、日本、瑞士或荷兰都是设立第二总部的选择，他们排除了美国。他们认为虽然美国是台湾科技公司的主要市场，但出于税收原因，美国不适合作为第二总部所在地。 还有为半导体工厂提供化学品和零部件的托高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向《金融时报》表示，公司已制定了一项十年计划，将在不同地区设立更多部门，招聘和培训中层管理人员在不同国家轮流任职。他说，这些中层管理人员十年后将成为高级管理人员，但亦有很多公司在这方面仍然进展缓慢。例如工业电脑大厂研华公司的共同创始人何春成就认为并不急需第二总部。观众朋友，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根据一份为9号在美国的演讲所准备的发言稿，欧盟负责竞争事务的主管玛格丽特·维斯塔格将宣布对中共参与西班牙、希腊、法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风力发电厂项目的情况进行早期调查。如果发现中共政府提供不公平补贴的证据，欧盟有权处以罚款、责令暂停招标，甚至阻止国家收购企业。之前欧盟曾宣布对中国公司竞标罗马尼亚太阳能园区的项目进行全面调查。在欧盟开始调查后，一家中国公司最近放弃了一项价值6亿1000万欧元的保加利亚铁路招标项目。欧盟27个国家已经在太阳能电池板制造方面输给了中共，现在已承诺加强风能产业，同时监督可能存在的有利于外国制造商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欧盟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了价值19亿8000万美元的风力涡轮机，从中国入口的价值为1亿6000万欧元。演讲稿中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共主导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剧本，现在在欧盟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中，在欧洲生产的不到 3%。 随着中共为应对经济衰退而加倍实施供应方支持战略，这一招数现在已被运用到所有清洁技术领域、传统半导体领域以及其他领域。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德马拉伊斯表示，欧盟委员会正在发出警告，中共工业产能过剩将被欧洲竞争力造成后果。这种担忧在清洁技术领域尤为严重，这里是中共和西方国家争夺经济主导权的关键战场。西班牙服饰品牌 Sela 在全球有1811家实体店，不过近日热传 Sela 要退出中国市场，在两个多月时间内已有9家实体店关门。消息曝光之后引发不少消费者的哀号。对此 Sela 工作人员回应说，4月2号我们关闭了上海宝山的实体店，3月31号关闭了东莞、惠州的实体店。我们现在正常营业的店面有87家，但是没有证实是否要退出中国市场。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不少大陆网友都贴出了他们在 Sela 关店前扫货的照片，还写到依依不舍来告别，以后少了一个好去处，且买且珍惜，以后这座城市再也没有 Sela 了。对此 Sela 的工作人员表示，近期在惠州、东莞、上海等多个城市都已经关闭了店面，其中在惠州、东莞的店面都是当地唯一的店铺，而且营业超过10年。关闭之后，这两座城市就再没有 Sela 实体店了。工作人员说，这个是上面的一个处理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关闭的，我们没有得到相关的信息。而针对 Sela 是否将要逐步撤出中国市场的讲法，工作人员就表示，目前还没有相关消息。根据盈迪德集团最新发布的2023财年报告显示，直至2024年1月31号，中国是 Sela 在本土西班牙之外实体店数量最多的国家，共有96家。前面提到 Sela 工作人员指出，他们正在正常营业的店面有87家，亦就意味着在短短两个月内，Sela 在中国市场就已经关闭了9家店面。报道指出，查阅盈迪德集团在历年的财报后发现， Sela 在中国市场的店面数量在2018年前后达到高峰， 那个时候在中国市场的实体店就有多达183家，而现在只剩下87家，而它在全球的实体店数量在过去一年内亦净减少了74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